荃溫州洩漏軍事機密，中國西部或鎮壓民亂，開封包公祠、城哭牆，以拒絕哈馬斯最新協議，以軍正式宣布進攻拉法兩大計劃。台灣將自建星鏈對付海上群狼，美軍購南韓一重磅武器，拜登供波蘭20億貸款，波法德宣布建國際遠程火箭炮聯盟。英防上飛機遭俄信號干擾，美英瑞派兵偵察。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3月16日星期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3月15日，前媒體人趙蘭健先生發了一則貼文，內容提到溫州軍區用貨拉拉洩漏了軍事機密，自動步槍運往中國西部鎮壓民亂。同時這兩天中國大批民眾前去河南開封包公祠痛哭喊冤，變成連鎖效應，包公祠成了中國的哭場，網民擔心連包公都會被封。請得報道。
趙蘭健在貼文中說，陝西的網友發現大批軍事物資運往西北部，這個是一次緊急任務，來不及調用軍隊專車，使用了民用拉貨軟件貨拉拉，將重要的軍事情報洩漏了。文中仲提到，中共军队向少数民族聚集区拉去大量自动步枪的消息被回族、藏族、维吾尔族群体传播，目前已经造成了小范围的担忧和恐慌，是不是中国西部和西北已经出现激烈的民族冲突呢？亦有资深人士解读说，这些都是温州军区淘汰不用的，但是可以交给民兵用，或者卖给送给俄罗斯，或者是被缅北军阀。军改后出了新疆、西藏、北京其他所有省军区下辖的地市军分区、警备区已经基本没有机动兵力，武器装备量亦减少很多，各地市军分区负责管理下面各院民兵武器量很大，包括811自动步枪。亦有网友问，会不会是运到俄罗斯？赵兰健认为，这样的包装不像是用在长途，运往俄罗斯一定是集装箱和火车之类。有人认为，目前中国进入2024年以来民怨沸腾，到处发生恶性事件，这么多枪支下发民兵，或者就是为了镇压民众所用。3月10日，一名女子跪在河南开封包公寺庙堂中失声痛哭的短片被广泛传播。14日，ID 名为司法腐败斗士 ABC 话，佢就是短片中大喊的女子。之所以跪在包公像前边喊，是因为佢被枪徒法院陷害，害到家庭支离破碎。前几日去开封表姐屋企散心的时候，睇到包公像触景心情，想起包公的公平公正，佢无法控制自己，忍不住大喊一场。想不到之后出现模仿效应，有越来越多民众前往包公寺跪地喊冤。13日，有母女三人手拿住牌跪地痛哭喊冤，场面心酸。在今日头条相关评论区，有网友感叹，这个是因为低层民众压抑的怨气太大，当今社会普通老百姓太难了。这个评论获得数以千计按赞同意。还有网友反问，人间若有公理在，何须跪地哭青天？在上访和上诉之间，为什么选择了上香？有网友形容，包公寺都变成了中国的哭场。很多人认为再这样下去，包公寺可能要被关闭，包公快被封了。赵兰健先生发帖说，大国光辉，全国冤民齐聚包公寺，上访预咗求包公狂喊不止引效应，中国官方包公寺颠覆政权预拆除。他说，中国大量访问前往包公寺可能会引发联动效应，中共政府的上访接访社会机制已经完全变成摆设，这个是一个黑暗的无解内循环，一个机制两张牌，糊弄国家维稳经费，内耗国力，玩弄访问。中国共产党邪恶政府，他们认为冤民喊声是颠覆社会的举动，发几句牢骚亦被长臂管辖，跨国执法。他提到，昨晚 海南文昌警察去骚扰了他的父母，他好想买机票飞回国，亦去包公子大喊一场。中国人在场内喊都是一种政治敏感，喊都被当成颠覆国家、颠覆社会主义。好多人担心包公子会遭到中共和房地产商的强拆。中国是一个连喊都被打压的社会。
在哈马斯拒绝释放人质，遭以色列在斋戒月前对加沙的攻击后，据英国媒体披露，哈马斯又向中间调解人及美国提出新的停火提议，其中包括释放以色列人质以换取巴勒斯坦的重刑犯的自由，同时以色列正式宣布进攻拉法的最终计划。请听报道。
据路透社获得的文件显示，哈马斯想释放以色列妇女、儿童、老人和有病的人质，以换取700至1000名巴勒斯坦囚犯，其中包括100名被判终身监禁的巴勒斯坦重刑犯，而且要以色列停止攻击加沙，提供纾困和援助给流离失所的加沙人重返家园，同时以色列要撤军。据哈马斯的最新提案，在首次人质和囚犯交换后，哈马斯会同意订出一个永久停火日期，并在第一阶段过后和以色列从加沙撤出的最后期限达成协议。到了停火计划的第二阶段，双方会将各自扣留的人质全数释放。14号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宣称，这个是不切实际的要求，不过最新情况会在3月15号提交给以色列战时内阁和扩大安全内阁商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他已经正式批准了以军进攻拉法作战计划，这个计划包括两部分，一是疏散近120万民众，二是消灭盘踞在那里的5000哈马斯的恐怖分子，这个是加沙战争的最后一战，亦是哈马斯控制下的最后一个大城市，而亦将是最艰难的一战。因此不单止疏散民众很困难，而且国际压力巨大。不过现在美国表态支持以色列进攻拉法，以色列要在几重压力下打响这场战争，预计袭击将在加沙市平民被疏散回加沙地带中部地区以后进行。
金融时报报道，面对中共的军事威胁，台湾政府规划打造台湾自己的星链。星链是马斯克 SpaceX 的人造卫星网际网路通讯系统，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在战争等特殊情况下可以有高速网路系统使用。请听报道。
金融时报的消息说，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廖荣煌表示，俄乌战争令台湾深刻的反思，即使星链的建造成本很高，但在特殊背景下有自己的人造卫星的价值是无限的。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SpaceX 提供星链卫星，在协助乌克兰战场通讯方面扮演关键角色，而台湾正同几名海内外投资者进行初步讨论。报道说， SpaceX 的星链在人造卫星行业占据主导地位，马斯克电动车在中国有广大的市场，由于担心马斯克和中国商业联系会在台海战争中受到影响，所以台湾政府决定自己打造一个不受中共影响的人造卫星网络。鉴于台湾经常遭受中共的网络攻击，加上共军几乎每日都会侵扰它的水域和空域，好像15号台湾海巡署报告发现四艘中共海警船进入金门禁限制水域，台湾船只全程伴航驱离监控，所以台湾政府希望在2026年之前将第一颗通讯人造卫星送入轨道，并在两年内将第二颗人造卫星送入轨道，同时还将研发另外四颗测试卫星。蔡英文承诺为台湾的太空计划提供400亿台币，开发完全由台湾制造和控制的人造卫星互联网网路。台湾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董事长坦言，太空中心的相关低轨道卫星服务要几年之后才能够开始运作，不过数位发展部已经着手进行实验， 在台湾700个地点设置非同步卫星接收器，寻求确保台湾在战时的网路频宽，而台湾会有40几家公司参与卫星供应链的打造。面对中共在台海以及南海升级的挑衅行动，这样可以令到印太地区国家发出预警，早做准备。而中俄伊海上举行的2024联合军演15号结束，14号金正恩亲自开坦克的照片亦上了媒体头条，对朝鲜半岛发出了进一步威胁。面对海上群狼，美国海军打算向南韩买下一项重磅武器。14号南韩军事公司正积极与美方洽谈关于逼近 2.75 英寸红外线导引反舰导弹系统的合作事宜，若果成功将是重要的里程碑，意味着南韩首次将完整的军事武器技术输出美国。这种武器是专门打击海上小型且快速移动目标的狼群攻击战术。 2.75 英寸火箭上还配备了红外线导引系统，拥有2×18发射器，可以携带36枚火箭。最早这个武器是美国研发的计划，后来慢慢变成美韩两国的合作。据悉，南韩主要将武器用于抵抗北韩快速近海攻击艇、登陆艇和登陆车辆等威胁。目前美军航空系统司令部已经成功进行第三次测试。
近日波兰总统杜达和总理图斯克一起在白宫会见了拜登，并表达了向乌克兰持续提供支援的重要性。而美国已经宣布向波兰提供20亿美元的贷款，购买直升机和导弹等军备。同时法国、德国、波兰三国举行峰会，宣布将建立一个国际远程火箭炮联盟。请听报道。
拜登特别赞扬波兰对北约的贡献，而波兰现在已将近4%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国防，这个是全球的最高水准，而美国排名第二，约占 GDP 的 3.5%。 他还感谢波兰对乌克兰的支援，包括继续收容约100万难民。波兰总统杜达在接受采访时建议，北约成员国的国防支出应该从目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 提高到 3%， 以应对俄乌战期间增加的军费。而波兰总理图斯克对拜登说，没有强大的波兰就不可能有安全的欧洲，没有自由和独立的乌克兰就不可能有公正的欧洲。图斯克希望来自波兰和欧洲的声音能够改变共和党的主意，支持为乌克兰提供支持。这次会议拜登亦随后批准了在波兰建立美国永久军事基地，并讨论同波兰共同发展核能发电的可能性。有意思的是，虽然波兰得到拜登的资助，但是13号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在接受左派媒体采访时，不单止否认主持人对川普的批评，还称赞川普对北约的政策和对俄乌战争的观点是正确的。15号德国总理索尔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波兰总理图斯克在柏林举行三方会谈，讨论对乌克兰的援助问题。波兰政府今日推特上提醒德法两国，什么才是真正的利害关系，真正要同乌克兰团结一致，那就少讲话多弹药。波兰、法国和德国宣布，他们将为乌克兰建立一个国际远程火箭炮联盟。而15号德国最大的国防承包商莱茵金属公司宣布，他们将在乌克兰立陶宛和德国开设几间新工厂，大幅增加炮弹和其他弹药的产量。
13号晚间，英国国防大臣夏普斯搭乘的运输机自波兰返英途中，在距离俄罗斯飞行地加里宁格勒100公里内上空遭遇电子干扰，卫星导航和通讯系统中断约长达30分钟。请听报道。
不过14号上午，据中央社引述飞航追踪系统报道，美国、英国已陆续派遣侦察机前往加里宁格勒所在的波罗的海空域执行几个钟头任务， 就连刚刚加入北约的瑞典亦派机前往勘察。之前夏普斯和随行记者前往波兰慰问部署在东北部奥日什的英军，同时视察北约军演。而奥日什距离加里宁格勒约3个钟头车程，而加里宁格勒夹在立陶宛和波兰之间，这里有波罗的海舰队和几个空军基地，属俄罗斯战略要地。英国军方消息人士对《泰晤士报》话，俄罗斯这种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会对民用航机造成不必要的安全威胁，因为加里宁格勒一带空域近几个月有几百架次民航机回报，他们的定位导航系统曾经遭到干扰。英国智库指出，俄罗斯有能力操控卫星信号，令航机显示错误虚假的飞行路径，并误导地面指挥管控人员。夏普斯说，他近日访问乌克兰，在当地的所见所闻可谓敲响警钟。他示警，西方必须为未来可能的战争更加做好准备。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